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其实我一直挺想去川渝旅游的。
嗯，你没去过吗？
少不入川嘛，没去过，一直想去，但就是没这个机会啊。
嗯，
也是感谢咱们的投稿人，借着投稿让我
云游一
番，云游一番，但甚至有点打消我前去某个地方的说法啊。
不至于，不至于。
啊，且听是怎么回事啊？投稿人来自于这个微信不能说啊，他是一个，他应该他店门店的名字，喊他小 A 吧，好吧。
嗯，
小 A 说，去年清明节前一天，她的闺蜜给她打电话说。啊，咱们出去玩吧，
嗯，
但是去哪儿呢也不知道，就很符合当代人的这个旅游风范啊，
嗯，
就不知道去哪儿，反正我也想去，但我不知道去哪儿。
对，反正要出去就行。
对，他们就考虑呢，说先开车转一圈，说走就走，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嗯，
啊，看看能到哪儿吧。当天一下班，她跟闺蜜呢各自收拾了东西，决定先开夜车去重庆。啊，小 A 说，讲真的，这一次真的算是非常随性的旅行了。当时他们在这个重庆啊住了一晚上。几个人简单商量了一下之后呢，决定去自贡，吃自贡菜。好像说自贡菜是非常非常辣的
啊，
就跟我说的一样，小 A 真的就是决定去吃自贡菜，
嗯，
然后吃完这个菜呢，去方特，投稿里面写的是方特，我不知道是不是就那个方特乐园啊，
就游乐场嘛，
对对对，
各地都有。
我记得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咱们南京这边是芜湖嘛，芜湖方特嘛，
嗯，
啊，有这个广告，芜湖方特什么。我一直以为是
咱们南京这边是芜湖方特，
对对，
这是两个地方，
不是离咱们南京最近的就是芜湖方特，
对对，
所以小时候我一直以为他那个广告语是芜湖方特欢乐，我说到底多欢乐，你要写特欢乐，打个岔，拉回来啊。小叶说他记得当天下午他们还路过了一个古镇，具体叫啥名他忘记了，但是呢，他们开到附近的地方的时候，就才看到，哎呦，有个路牌说这边有古镇。想着那我们去古镇逛逛吧，算是临时起意了。等他们进去逛到一个庙的时候，都虔诚去拜了拜。这里小 A 也说自己是开宠物店的，就喜欢财神嘛，就拜了半天。当时是好几个人一起出行啊，不是说她跟她闺蜜两个人啊。
嗯，
小 A 的对象啊嘴特别硬啊，不仅不拜，还说了一句什么我运气向来不错，我不拜庙。
你不拜就不拜，你非讲这一句干啥？
啊，就反正就是属于语称嘛，就说这种话啊，说这一类的话，结果真的是一语成谶，给狠狠打脸了。
哦，
打到啊，小 A 说我现在都不知道那天遇到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对象就这么冒犯了一下？
嗯，
当天晚上他们吃完了晚饭，找了个台球室打了会儿球消食。这个时候呢，朋友说：“哎，我刚才查过了，说这个方特啊人特别多，别去了吧。”于是呢，他们又把目的地重新改成了宜宾。当时一行五个人想着去宜宾的话呢，可以住一个30套的民宿，性价比是可以拉满的。但可能是假期的缘故，他们在 APP 上面各自搜了半天，也没找到这种合适的所谓的就1室3套的这个民宿
啊，定满了是吧？
对，最后呢，结果是他的这个对象小 A 对象啊，对象哥，在他某个没听说过的租房 APP 上面搜到了一家宜宾当地的民宿，符合他们的要求。
嗯。
大概是等到第三天早上9点钟，一行人开车出发了，开了得有一整天的车，大家都非常累，特别是小 A， 为啥呢？因为这个大部分的路程都是小 A 开车，
哦，
后面累到犯困了啊，得说对象哥你来开吧，
啊，要不然一锅端了。
是啊，结果是对象跟着导航走，到了宜宾之后越开越偏僻，小 A 当时在副驾驶睡觉嘛，等他有感觉到这个车的颠簸感上升的时候，他才把眼睛睁开，
嗯，
一看，有。傻眼了，
嗯，
当时车已经开到了一条乡村小路上面，还是山路，四下无人，两边全是竹林，
竹林，
哎，关键是天空啊，说多少有点诡异，特别的红，整个天空都是红色的，
哦，
哎，这里小 A 有放一段视频啊，大家先单纯看这个视频的天空啊，后面我会在稿子里面解释这个视频的缘由啊，明显是出问题了，
嗯，
小 A 说当时自己猜测不会是山火了吧。先不说这个啊，对象继续跟着这个导航走，又开了得有5分钟，在拐弯的地方，一不小心车就陷进了路边的土里面，
哦，
陷车了。
嗯，
当时副驾驶一侧的车轮是直接扎在了土里面，车瞬间就失去了动力，往前往后都走不了。这个对象呢，还在傻乎乎的踩油门， 车子在土里面疯转
啊，前驱车，
明显这个小 A 对象没有什么开车经验啊，车身就是在里面一点都不动嘛，车轮疯转，小 A 就骂了他两句，说走开，我来，对吧？就下车了啊，当然他也没来啊，小 A 估计是开车经验比较丰富，他赶紧去看看周围这些住户啊，就想着去寻求帮助。当时车陷进去的对面呢，正对面啊就有一户人家，小 A 就轻轻敲敲门，那喊了半天没人回答。还想着刚才下坡的地方啊，也有一户亮着灯的人家，她决定就跟闺蜜啊去看看，你找点趁手的工具把这个车给弄出来。结果是同行的三个男生都是比较害羞的 I 人，
你再 I 你出事儿了，该上也得上嘛，
就只能是小 A 跟闺蜜两个女孩子去了。
哦，
就没办法。他们走到了这个院坝里面啊，看见是个很老旧的木屋，里面有两个老婆婆啊在说话聊天，这边不啦不啦不啦啊，就是互相对话这种声音，而且电视声音很大的。这个时候呢，小 A 就扯着嗓子喊：“婆婆在不在？我们车陷进去了，切哈木头啊！”当然这都是四川话啊，我这边就不太会说，全是这个文字上的这种说法。小 A 说：“我喊了得有三次，闺蜜也跟在那儿一直喊婆婆婆婆。”那诡异的事情是，他们的声音这么大，已经超过电视声音了，但是屋里面居然没有一个人回应他们。
哦，没人理。
那在这个过程中，对话的声音是没有断的，一直在说话，而且啊，好像是越说越起劲。那这个样子，小 A 也没有办法呀，就在这个院子里面呢，顺手随便捡了一根木头啊，想着说我用完我再还回来，对吧？我也不偷你的。那诡异的事情就来了。就在小 A 跟闺蜜姐自顾自选木头的时候，这个屋子里面的说话声音啊，从刚开始的模模糊糊变成非常清晰的起来了。
啊，
就一开始可能对话有点模糊啊，现在啊能听清楚了，用的是本地方言。小 A 说：“我大部分是能听懂的，但是，哎，我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就好像说他们在用小 A 大概能听懂的方言。”说一些完全没有意义或者说不能连接的这些词语或者话，
没逻辑。
对，但是有问有答的好不快活。其中一句就是小 A 听懂的，说的是你看门外有新鲜的人。
那这有逻辑啊。
他就听懂这一句，并且就听了这一句之后，小 A 吓到浑身冷汗，并且立刻拉着这个闺蜜离开了。
啊，
我听到我也跑。
那是啊。
就是你说，哎，门外有人啊，我能理解。哎，门外有陌生人，门外有新鲜的人，
是
啊。还是说这个串鱼方言，新鲜的人指的是陌生人？不知道啊，就这么个意思。小 A 当时吓死了。等他拉着闺蜜回到车子那边的时候呀，看见对象已经在给救援打电话了。这个时候呢，小 A 本想着把自己刚才的这些恐怖遭遇给这个对象他们说的，但是作为鲶鱼老粉啊，他原话，他就突然想到我说的。在空旷的地方不要说灵异的事情，万一这个事情啊真的发生过，它可能再次出现。鲶鱼素质拉满，想想表扬代号，讲表扬有点拖大啊，就很好 nice。 于是呢，小 A 就压制了恐惧和分享欲，但这个时候他发现啊，山那边的天越来越红了，红透了，就像被烧过的铁一样。他们当时也没有闻到任何烧焦的味道，对象就给他说啊，我给保险打过电话了，说这个救援啊最快得有2小时才能到。这个小 A 呢和闺蜜就忙着打开社交软件，各种社交软件，什么抖音啊小红书什么的，搜一搜有没有相关山火的新闻，但都没搜到，可能就不是山火嘛。等了一会儿，这山里面实在是太冷了，大家决定啊继续上车等了。在这个车上坐着坐着，小 A 犯困了，慢慢的呢他就睡着了。入睡前一秒啊，他突然想到刚才拿木头的那个房子啊，四四方方的长方形，就像一个坟呐。
哟，你怎么往那块想
啊？他说这是自己睡着前最后的意识，结果再次醒来的时候呢，是被人用手电筒的灯光晃醒的。本来吓了一跳，对象立刻安抚他说啊，没事没事，是救援到了。
哦，
于是几个人都下了车，裹着这个衣服等待这个救援车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呢，小 A 看了一眼啊路另外一侧的竹林，他觉得好像有什么动物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在那个竹林里面啊窥探他们。不知道是车灯的原因还是别的原因，他此时感觉路边的竹子也是红红的，像天空一样。那此时对象他们几个男生呢，就是在搭把手嘛，就帮这个救援师傅给这个车轮那边垫钢板啊什么东西的。
对，
反正不是他们带来的木头，那根木头啊也不知道给他们扔哪去了。 虽然是晚上，这个车灯、手电筒这种乱七八糟的闪来闪去，小姨依旧是非常莫名的说，我看到了来救援的两个师傅的后脖子那儿啊，都有一颗痣。
这是什么细节？
两个人都是啊，说就在后脖子中间，哎，有一个人的那个痣啊，就像是被竹签子戳破的朱砂痣一样，红红的。那小姨给自己想法吓到了，说为什么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被竹子戳破呀？而且，哎呦，红红的朱砂痣，红红的天空，哎，还泛红的竹林，越想越害怕，就说你别乱想，别乱联想，是吧？
对，
这就现实的事物在这儿，你不要把它串在一起，不要想。在心里面默念说，肯定是我被心理暗示了，而且周围这么黑，灯光那么杂，我怎么能看清楚人家那个痣什么颜色呢？
嗯，
肯定是我看错了。但就在小 A 陷入胡思乱想的时候呀，闺蜜突然抓紧她的胳膊，哎，用颤颤巍巍的声音说，前面竹林在掉东西
啊。
不仅是小 A， 当时估计在场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就同时往前看，当时就看见也听见说竹林那边啊，真的在稀稀簌簌的掉东西。
嗯，
似乎有什么细小的东西从这个天空掉在竹林里面了。立刻有一个救援的师傅就打哈哈说，哎，肯定是下雨了，我们这儿就是啊，山里面下雨就那么一块地方，不碍事的，我们赶紧的把这个车弄出来啊，赶紧作业啊，别看了。话刚说完，本来已经回到救援车上的另外一个师傅也立刻从驾驶座冲下来了，一点都不夸张，他是用冲的，就猛的回到他们车这边开始帮忙了。不出五分钟，垫好了钢板，加上救援车一个用什么铁锁啊做牵拉，小姨他们的车呢很快被拉出来了。
嗯，
这三个师傅说啊，说要把这个救援工单什么解一下，然后分头开始拍照啊什么的，指导小 A 的对象在手机上面一通操作，全部搞完之后立刻开车就要走
啊
啊，甚至没说哎我帮你们在前面带个路什么的，没说，我们就走了啊，就啊
分内事做完了，
哎，结束了，拜拜。哎，这真的是一点都不含糊都不犹豫的啊。当时小 A 想可能是太晚了吧，人家要赶着回去休息之类的，就没多说。可等他们一行人上车之后呢，哎，这次决定让小 A 开车了。这里他小小的吐槽了一下对象的车技啊。刚上车，副驾驶上的对象呢就发出了像自言自语一样的声音，说：“木头啊，还回去什么的。”
嗯，
这个时候小 A 才想起来，哦，哎，之前从那个房子那边拿的木头，就还在那儿呢，没给人还回去呢。
对，
不是
还一下呗。
对，不是要还回去吗？但小 A 想的是，哎，几根木头呗，我一定要还回去吧，还要跑一趟。哎，算了，还就还一下吧。
哎，对，要还要还。
对，虽然他挺害怕那个地方的，他就把刚发动的车熄火，说我自己去还一下木头啊。为什么他自己呢？然后闺蜜不敢去了。
哦，
啊，事后和他复盘说，闺蜜也听到了屋子里面聊天的声音，但是闺蜜听到的跟小姨听到的不太一样。
哦，
哎，他说我也听不懂全部的意思，但是我能听懂几个词，并且一直强调说可能是我听错了，不见得是这几个词，就发音比较像。闺蜜当时这样说，小 A 就知道不简单了。在小 A 的逼问下，那闺蜜说，我听到的好像是什么还债、阳寿啊之类的词，
都不是好词儿。
哎，所以当时才不敢跟小 A 去还木头。当然这个事情是他们事后已经完全在安全的地方复盘说的啊，当天晚上是没说的。本来是小 A 拿着木头准备放回到那个院子的，但后面的那一幕啊，让小 A 直接把木头隔着围墙扔进去了。
嗯，
并且是以百米的冲刺跑回了车，还摔了一跤。具体啥事儿啊？他当时走到这个院子附近的时候，天上的这个红光更亮了。他感觉这个哎手里的木头还挺光滑的啊，就借着这个红光拿起来一看，没把他吓死
啊。
这哪里是什么普通木头啊？是他妈个牌位之类的东西。
我操，把人牌位拿过来准备垫车子底下
啊！
哎呦天，
虽然断了一半啊，下面的字已经看不清了，但他依稀能看到上半部分有什么什么什么宗祠的字样。
哎呀，
这个什么什么是我把它腻到了啊，头往上把它腻到啊。
对，
而且不是没字，是有这个什么什么宗祠四个字。
对，
而且上面描了颜色，是有颜色的字。他吓到直接把这东西扔到墙里面去，然后猛跑
啊！
等回到车上之后，对象还问他说，你怎么一身泥呀？当时小 A 是咬紧牙关，一套秋名山车神模式，把车直接掉头开下山了。
嗯，
最后是在宜宾市区找到了那个落脚的酒店，才把刚才的事情给这几个人说了。 这几个人听完之后也是怕到不行，第二天就决定回城了。最后他补充了一个可能是巧合的事情啊，就是当天晚上小 A 做梦啊，就还在宜宾的时候做梦，又梦到那个小院子，还有聊天的老太太，依旧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这一次啊，老太太说的不再是方言了，
嗯，
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的是什么呢？借阴木还阳寿。
坏，
我脸麻了。
坏
啊，当然投稿到此结束了。
啊，结束了。
对，
他还好吗？
没事，小 A 没事。
啊、哦。
所以最后可能就是个梦嘛，只是结合上面的这些事情，
估计他太害怕了，他就一直想这事儿。
对
对
对对对，太，而且闺蜜不是说我听到小 A 说，我也没听到这些话，就闺蜜说的什么还债啊，什么什么阳寿啊之类的事情，估计有所联想吧。
整个时间段和这个场景这个氛围，再加上他们停在那地方，停在地方估计也不是住户，就是人家这供奉的地方。
哎呦，你是这么想的
啊？
还真有可能，对吧？就不见得是人家这个标准的房子啥的，里面可能就供着啥
啊。他随手抓一个，哎，他抓的时候是那是木头还是这个牌位啊？
他抓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牌位，只是他可能是那种不要的，或者是已经是就反正换掉的
啊，
所以然后把它堆在那个门口那个木材堆里面。他随便从木材堆里面抽了一根，运气特别不好，就抽到这个东西。
真是随手就抽着大奖啊！真是
真的，所以大家后备箱如果有空间的话，带个这个东西很有必要。我就有
带啥排位？
不是，好好好，你这是阴间相声
啊！
不是带那个木板或者铁板，你万一陷车了，你用一下
啊？对，
对吧？
就在轮子前方垫一下，
或者呢，你找一个长的木棍，你把它插在那个车轮的那个轮毂的那个里面，然后你车一发动，你当然你慢一点啊，它能借力把这个车轮给支撑起来。
对对对，
我都试过的，就是说
你都试过是吧？
因为我的车也现车，我车技也差啊。
嗯、
当然最后啊，我说就小 A 跟我聊完之后说，哎，好了，这个叫这个叫什么开胃菜就结束了，我给你投一篇正式稿。
我操
啊，对
啊，这是开胃菜。
对，他后面投了一篇稿子是全是语音的稿子，我已经把它整理出来了，后面放到其他的节目里面
啊，可以期待一下。
哎，也是感谢小 A 的持续投稿，真的是祝他和包括对象啊，这个闺蜜他们都平安顺遂。
没错，
那这篇稿子到这儿。哎，其实刚才这个稿子结束之后呀，我瞬间是能够跟投稿人共情的。
嗯，
你猜为啥？
你拿着排位
啊？我去，不，我最近出差，包括旅游出差，这个去外地的这个次数啊，比去年一年加起来还多。
对啊，你看这人光出去玩了，
就出差太累了。而且我对出差，我苦恼的点跟你不太一样。
嗯，
啊，你肯定想不到，就是酒店啊，它提供的那些什么沐浴露啊、洗发水啊，特别难用
啊。对，
对吧？它提供的有的一些酒店啊，就很挺劣质的。但是你自己，特别是你要坐飞机的话，你不太好带着东西。
对。
超过120就不能带了，每次都是我赶紧赶回家，对吧？就结束之后赶紧回家，然后就是用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就洗发水啊、沐浴露啊，重新用一下，赶紧恢复一下，抢救一下身体吧。而且现在天气快热起来了，时间长了还容易满背的疙瘩，又痒又难看。像夏天容易出汗、后背长痘痘的朋友们啊，推荐用这款 EHD 祛痘沐浴露，赶紧来爽一把
哦！
哎，洗个澡，最近我一直在用这款产品。近28天的证人实测，痘痘改善26%，皮损程度减轻42%。三酸富配舒缓成分，控制油脂分泌，协同专利植物祛痘成分，就算是大红痘痘都能帮你洗干净。它里面还加了护脸级氨基酸，双重保湿成分，真正做到控油祛痘保湿，挤一下洗全身，秒冲洗，不假滑，更不会干涩难崩。一段时间用下来啊，让你前胸后背比我连招还丝滑。味道是经典的橙花柠檬香。不但味道经典，第二天被窝都是香的，用它香水都省了。EHD 是专做有效果的个护品牌，有效果才有支持。鱼友的福利券我已经放在评论区置顶了，有需要的用户们可以购买。
好，今天第二个依然是我们客服号的鱼友叫小枣了。小枣呢要投稿事情其实是从他妈妈口中得知的，应该是吃饭饭桌上面他妈妈跟咱们投稿人讲的。说这个是咱们投稿人啊13年前自己5岁时候发生那个诡异事件
啊。
他说我从这妈妈口中说出来内容啊，就是听完以后毛骨悚然。虽然没有这方面记忆，但是咱们小枣清晰的记得啊，那时候确实自己啊是生了一场大病的
啊。
这事情啊要从他们当时回村子开始说起了。
那
应该是咱们小枣和妈妈回村子住的第二天。你猜为什么回村？
因为要回去祭祖啊。
啊，因为爸妈吵架了，
哦，
当时流行回娘家，
好吧，
然后妈妈就带着咱们小枣回去了，
嗯，
妈妈呢就带着咱们小枣去姥姥家住了几天，
嗯，
变故呢就发生在到老家的第二个晚上，妈妈睡觉呢，但是啊，当晚就发现睡旁边的小枣啊，
嗯，
哎，发烧了，
哎呦，
于是呢就从床头柜里面拿出药给喂下了，
嗯，
但等了很久啊，感觉这孩子啊一点好转都没有，这药啊，嗯，没有效果，
没有这个退烧的迹象。
对，说咱们小枣这脸啊跟一颗苹果一样红的都不正常了，
没有，
那妈妈也发现了这事情严重了，
嗯，
也顾不上穿外套，抱起咱们小枣啊就准备去这村里面一个李大夫那去看看去，
嗯，
但事情就出现在此时，妈妈下床的瞬间啊，她说让我头皮发麻的一幕就出现了，
嗯，
床下我原本那双休闲鞋啊消失了，
嗯，
取而代之的是一双老旧的红的像血一样的绣花鞋，
哎呦喂，
那当然啊不是古代新娘出嫁那种绣花鞋，就是现在村子里面老人啊都做过那种手工的绣花布鞋，
已经很吓人了，
哎，对呀，啊，就自己鞋子没了换成这么个东西，对吧，
嗯，
妈妈此时呢也不敢下床了，后背啊吓得是冷汗直冒，
嗯，
但是怀里啊咱们小枣这状态实在是不正常，怎么叫也叫不醒，头啊滚烫无比，
嗯，
妈妈也知道啊再这么下去啊孩子会烧傻的，严重点话甚至会落下残疾，也是强压下心里的恐惧啊，说这鞋子不是我，我就不穿了，
嗯，
干脆不穿了，赤着脚呢抱着咱们小枣就准备去看病去，
是，
那在这期间呢妈妈尝试着又去找姥姥，但不知道为什么姥姥在旁边屋内啊一边说着啊确实有答应啊，
嗯，
说我马上出来，但又迟迟没有动作，门也不开，这门直接在里面反锁着的，姥姥在姥爷病故之后呢是自己在村子里面住的，
嗯，
一直没有锁门的习惯，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反常态，
可能要操作什么，
这妈妈是越来越着急，干脆也不等姥姥出来了就丢下一句啊，
嗯，
我先去带小枣看病去，你一会儿去李叔那找我嘛，
啊，
对吧，就李大夫嘛，
对，
那抱起小枣呢快步就向室外走去，妈妈回忆啊当时这夏天的晚上也特别闷热，刚走到大厅就不对了，这气温就不正常了，
嗯，
是一股子阴冷刺骨的风就从门口窗户吹进来了，
来了，
那紧接着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事情发生了，由于这大门上玻璃啊应该是做过那种雾化处理的，
嗯，
对这院子外面情况看得不是很清楚，
嗯，
一切只能看个大概，但此时妈妈确确实实看到啊门外也就是院子内啊人头攒动，
哎呦，
这院子内到处都是，而且这些人啊个头不及门高，
嗯，
大概是个1.2米左右的人，这人咱们小枣已经打上双引号了，
是
在院子中啊不断的走动，好像要找这个家里的这个入口一样
啊，
嗯，那可能是妈妈打开大厅灯啊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有几个这个人啊行动稍微就是愣了一下，
哦，
啊，意识到了，跑着跳着就朝着大门那边冲过来，
哎呦，趋光性，
这妈妈是吓坏了，有两头人，她说有两头人，
嗯，
甚至已经上了窗户，半个脑袋已经探进来了
啊，
嗯，这东西啊身子是漆黑的，但是脸色却是惨白的，
嗯，
而且看不清五官，那不出意外的话再给他几秒就要进来了，那小枣说好在啊这个家里面还是有一些辟邪的玩意儿的，
嗯，
像桃木剑啊攻击血，还有开过光的铜钱和符箓，在这厅堂的供桌下面还有一些，也得亏这老爷生前是个道士，妈妈呢没少受他熏陶，当即啊一边这个骂着脏东西一边找出攻击血啊，一罐子全撒在这探进头来的东西身上，
常备攻击血是吧，
那东西啊直接就叫出声来，
嗯，
声音呢小枣形容了一下，可能是妈妈形容了一下，
嗯，
啊，像爪子挠黑板的那声音，
太难听了，
刺耳无比。眼尖啊有用，这妈妈就壮起胆子来了，
嗯，
骂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嗯，
这邻里间灯啊也都亮起来了，这一墙之隔邻居闻声就赶过来了，什么动静啊，
嗯，
那此时院子通向外界门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被打开了，
嗯，
那些人啊像受了惊一样的跑得飞快，一溜烟的跑出了自家院子，
全跑了，
对，一个挤一个的，说几十头人啊穿进了对面家里的院子里，
哎呦，邻居招谁惹谁了呀，
你下一句就解释了为什么进这个对门家
啊
这几十个东西啊排着队钻进了院子里那棵百年老槐树里面， 消失。
哦，槐树精。
然后妈妈呢，眼前一黑，直接晕过去。
嗯，
但她好像是晕倒后下一秒就醒过来了，发现啊自己还在床上。
嗯，
我大概还怀疑啊，是不是做梦了？
对，
她刚才那一切有点太真实了。
嗯，
那她还是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有点口干舌燥的。就在她扭头准备在床头柜拿水的功夫，她看到了啊吓人的一幕。
什么呢？
咱们小枣的头啊。还是涨红的，
嗯，
和刚才没有任何区别。
是，
这头烫的跟着火了一样。
哎呦，
这下妈妈害怕了。她想的是啊，这眼前一幕好像是重新上演了一遍。
哦，
但她还是抱着这小枣啊，立马准备看病去。
嗯，
好在啊，这床边鞋这次是自己的。
嗯，
隔壁屋姥姥也能叫醒了，门外也没那个人头攒动了，一切啊都那么顺利。
哎呦，
哎，妈妈心啊渐渐放下来点。
嗯。
但看完病回家时候，这个他扭头路过邻居家，
嗯，
那棵槐树，
嗯，看两眼
不舒服了，
嗯，
心里面就感觉散着妖气，
那可不嘛。
而且妈妈看的是冷汗直流，她说让我感觉本能的就不敢直视了
啊。
看完病回去呢，匆匆回家也是睡下。那第二天，小枣和妈妈醒了，是被这门外的人的声音给吵醒的，
嗯，
啊，有哭声，有喊声，还有拼命的拍门声。妈妈呢抱着咱们还有点虚弱的小枣啊，从门里面就走出去了。
嗯，
想看看什么个事儿，对吧？但门外啊人太多了，都是围着这对门邻居家的。
出啥事儿了？
这妈妈本能就感觉不对劲，
嗯，
困意啊一下也都消失了，连忙随便拉这个邻居就问了，哎，对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嗯，
对吧？但这个邻居话让妈妈差点坐地上。
怎么呢？
她说啊，昨天晚上对门刘家的姑娘啊在槐树上。上吊了。
哎呦，
这妈妈说我当时脑子里面轰的一声，晴天霹雳一样，昨天晚上那一幕幕直接又想起来了，
是
直接冲脑子里面啊，就在想，不会吧，昨天晚上那真是梦吗？
还是真实的？
妈妈呢是抱着咱们小枣大汗淋漓的挪回自己家屋里面啊。
嗯，
啊，据妈妈所说啊，对门那个刘姑娘很懂事，家里人啊也都很爱她，
嗯，
从来没让她受过欺负。姥姥不是平时一个人住着吗？
对，
这刘姑娘没事儿啊，没少给这家里送吃送喝的，还经常过来帮忙，就很好的一个姑娘。
嗯，没少帮衬着。
对，那一年啊，这因为是之前的事儿嘛，小枣才5岁，
嗯，
这个刘姑娘啊才19岁，这刘家怎么都不信这是自杀，
嗯，
坚定认为啊有人加害于她，因为那天晚上呢，对门邻居有事儿啊，只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外出了，
嗯。
然后这个帽子叔叔呢检查完也认为是他杀的概率比较大
啊，
与家属呢就同意了尸检，但尸检结果证明确确实实是自杀。
哦，
啊，死亡时间呢后面妈妈也知道了，是半夜2点左右。
嗯，
而这个时间小枣妈妈想了一下，就是我真正醒来的那个时间。
哦，就是那些人那就是在涌进他们家的那个时间。
没错，他跟你想的一样，就是那些所谓的人群啊钻进槐树的那个时间。
哎呦喂，
那在那之后呢，院子里那棵槐树啊就被锯掉了。
嗯，
啊，有相关经验应该都知道啊，这不是什么好经验，
啊，
这话不对 啊，
啊，
就人如果在树上死的话要把那根树枝啊锯断，并且在断口处涂满这个朱砂来压制凶器。
哦，这样子啊。
而听说啊，村里请的那位先生看完现场之后啊当场就慌了。
嗯，
就直接要求啊，就平时是锯树枝就行，
对，
那这棵树你必须整棵都给锯了
啊，就全部就不要了。
这刘家那户人家一开始是不太愿意的，他说毕竟是百年老树，陪他们家祖祖辈辈生活了好几代，
百年槐树啊，
对，对他们而言啊就跟家人一样，锯断啊实在是可惜
啊。
那有懂一些村民呢明白这槐树啊阴气重，
嗯，
这次事儿可能真和这棵树有关，于是最后啊还是决定把这树给放倒了。
嗯，
而那户刘家呢也连夜搬家了，从此再也没回来过。
嗯，
那小枣说啊，我和妈妈当时确实都大病了一场，这个我是有记忆的，就小枣不是小病了一下，
对，
后面估计又大病了一下。
哦，
那先生也来了解情况了，就是来小枣家
啊顺便看一看。
对，妈妈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就是那天晚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嗯，
那能看出来啊，就讲的时候这先生从头到尾都是一脸苦涩。
嗯，
妈妈看这样子啊就觉得挺害怕的，就问这位先生啊，我们不会遇到相关事儿吧？
啊，
或者是被那群小鬼
盯上，
就这么撑吧，对吧？缠上啊。那先生呢，只是说，难办，
难办。
啊、这妈妈会错意了，就是以为对方想看看诚意，钱嘛、
哦，
对吧？
对，
这事儿要钱没关系，对吧？抽出来一沓子钱，
嗨，
没事儿啊，这诚意在这儿，不难办。
是，
但那师傅规规矩矩，摇摇头说：“这事儿我确实解决不了，
哦、
真的是。”不是我这道行能解决的，
不是钱的问题。
对，于是又继续说道：“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害到你们家，但你们家这气运啊，多少受点影响。就算不被那些东西缠上，之后也会遇到其他麻烦。”
是。
那说完之后呢，留了几张符啊，也就走了。
嗯，
那咱们小枣爸爸在那之后呢，找了很多男人义士，气运好像是保下来了。但是家里呢有几个人多多少少还是经历了一些根本就无法解释的这个事情吧。那整个事儿到这呢也就结束了。
哎呦，真的是有点无妄之灾啊。他就是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就出了这些，就被连累了吧，给我感觉。至于对面那个刘姑娘，她为什么要去，对吧，自杀或者干嘛的，
这个我们
不得而知，
不好说。
是是，
对吧？
这门前有棵槐树，哎，真的是。
那群东西就跟回去了一样。
但是我实在是没确定是这些东西加害的刘家姑娘，还是说是因为刘家姑娘的这个自杀的这个事儿引来了这些东西。我搞不清楚这种因果关系。
是，那也是希望咱们小枣一家吧之后能够平平安安的。
是的，
这事儿呢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第三个呢，就是感觉一直在补充我们的这个地区系列啊，是发生在波兰的一个事情。
到波兰了
啊。投稿人需要匿名啊，叫小七啊。他说这个事情发生在2025年3月份，他目前在欧盟的一个国家作为交换啊，完全逆掉啊。他说会怕被开核，因为前段时间呢，飞到波兰的飞机啊，就机票很便宜，他就去华沙旅游了4天。小七是个女生啊，又是独自旅游，买的又是这个廉价航空，返航的那天啊是早上7点的飞机，机场在莫德林机场啊，所以这个还是蛮有一点点小小危险的啊。异国他乡啊，独身的一个女孩子，这个莫德林机场啊，说是在郊区，距市中心得坐2小时的车。
哎呦，
由于第二天需要赶早班啊，所以她临时在机场附近呢订了一家非常便宜的酒店。即便如此，还是要38欧啊，算下汇率还是不便宜的，
哦、
对吧？人民币得有300块钱呢，
300-400。
白天在城里面玩了一天，晚上8点多呢，她就坐这个出租车到了酒店。一路上他一直在玩手机嘛，就很正常，也没注意周围。出租车停下的时候给他吓了一跳，以为给导航错位置了。说这个酒店啊是一个2层楼高的西式建筑，不是很大，类似于农家乐的这种小别墅。周围是非常荒凉，灯光昏暗，附近都是那种建筑荒地什么的，都没有任何的这种住宅小区，就是一个酒店很突兀的啪坐在这儿。
哎呀，
酒店对面呢倒是有个教堂。只有教堂顶部有一个十字架在发光，其他的都是黑暗一片。酒店前方是一大片草地和停车场，晚上一点灯光都没有，就显得通往酒店的那条路啊格外的黑暗，而头顶上的星星都看得一清二楚，唯独亮的是啥呢？除了那个十字架啊，唯独亮的是挂着 hotel 的那个牌子，那个大字啊，大红色的。而且啊，这东西估计年久失修，像恐怖片里面一样
闪，是吧？
啊，一闪一闪。
哎呦天哪，
氛围感拉满啊。小七说啊，我站在这儿就感觉啊不需要滤镜，你这儿直接能当恐怖片片场。但钱付了没办法呀，他就只能下车硬着头皮办理入住啊。他估计算了一下，我这个酒店的这个钱和打车的钱加起来还蛮贵的啊。走到房间，嘿，你别说，怕说啥来啥，伪房靠近电梯，一进门就发现化妆镜正对着靠外的床。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又是故障的招牌灯，又是这个荒凉的酒店，老旧的设施，又是镜子对着床，还是伪房，
真好，
要素拉满了，就不发生点什么都过意不去，
那倒不至于。
大概到了凌晨，突然在梦中，哎，小七醒了，浑身动不了了，来了鬼压床。
对，
当时小七是侧着身子躺着的，慢慢的就隐约的看见有一团黑色的影子从床边升起来，看不清具体的模样，但是他能感觉到这个黑影的身上长满了头发，
长满头发，
长发怪，而且啊有一撮头发已经是缠绕到了小七的手腕的地方，
这里他补充了一下说啊，不是我头发啊，我没有出现幻觉啊，我是短发。虽然这个算是鬼吧，他没有眼睛，小七依旧是能觉得他这个阿飘一直在盯着自己。这个时候呢，他想破口大骂，但是喉咙是沙哑的，怎么都叫不出声，也动不了。
嗯，
不知道得过了多久，小七感觉终于手指能动了，他就用尽全力翻了个身，变成平躺了。他说好像有一瞬间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于是呢就平躺着继续睡，结果遭遇到了第二次鬼压床
啊，
还是那东西，就像是电影《咒怨》一样，从床头墙上伸了出来。
哦，
低下头就看着躺在床上的小七。
哦，
相当于这个 face to face 脸贴脸，并且这一次呢，这个东西的头离他的脸是越来越近，最后贴到离小七脸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好在是他终于挣脱了，是能动了，啪，摆脱下了。等小七起床的瞬间，他就把这个床头灯给打开，然后下意识的就看了眼手机，3点多。他说我不敢再睡觉了，
嗯，
想着这个酒店外面的环境也不敢出去啊，就一直玩手机玩到5点钟，叫的是5点的出租到的机场，都没洗漱，穿好衣服，打包好东西，立刻下楼。坐在出租上的时候呢，他脑袋里面还在想着昨天晚上的遭遇，我心想着还好我今天就走了，我没有再逗留一晚。但手机刷到一半的时候，此时你注意啊，是凌晨啊，对吧，4-5点钟的样子。
对，
他说我是越来越冷，不是环境的问题，也不是他刷手机看到什么，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刚才我第二次看到的那个鬼啊，就是从墙里面出来的那个鬼啊，他的头几乎要碰到自己脸上的时候是左右边脸。他说老于你可能不懂我的意思啊，不是我写错字啊，是我刚刚意识到那东西有两个头。
哦，
一左一右贴在我脸上，贴在我脸面前，几乎是同时靠上我的左右脸颊了。
哦，
是这意思，不是一个大头伸出来对你，对吧，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是两个头。他后面说还好我挣脱了呀。回到他的正常时间线，华沙凌晨的5点还没有天亮，出租车呢驶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拐了一两个弯之后呀，车灯照的路两旁的东西把他又吓了一跳。
嗯，
他说本来我在车上有点瞌睡的，一瞬间又不困了
啊。
原来啊，这个酒店到机场的这一路上全是坟墓，
哎呦，
各种十字架、墓碑，有的还点着蜡烛和彩灯，一排一排的分布在道路两侧，开了得有1分钟才驶出这片墓地的范围。
嗯，
他说昨天我来的时候没看见啊，我要是看见了，我晚上肯定不敢睡。可能是他的注意力啊一直放在这个路边的墓碑上，得至少看了半天啊，一直盯着看嘛，对吧，一直在想什么。这个时候等路过了这个墓碑地区，他才意识到车里面也不对劲。
哎呦，
司机有问题
啊。
你猜啥问题
啊？
他发现啊，在这个算是通过外面路灯的这个照射下呀，司机的影子有两个头。
哎呦天哪。
一开始小七以为是光源的问题，就多光源嘛，对吧，不止一个路灯嘛，你两个光源可能照出一个重影之类的。但是后面想想不对劲，如果是多光源而且是路灯的话，那说明光源不固定啊，
嗯，
那这个两个头的影子怎么能一直这么稳稳当当的印在我旁边的靠背上呢？虽然小七在这儿胡思乱想外加吓唬自己，但是其实也就是过去1-2分钟而已啊，他觉得真的是度秒如年，祈祷着赶紧到机场吧，一路平安啊。又过了一会儿呢，小七说我已经对时间没有概念了。这个司机又开口了，他用非常蹩脚的英语问这个小七说，你是不是在刚才的酒店过的夜，你是不是住在6楼的房间，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啊。
小七完全不知道啊，说这人是想找我搭话还是有什么别的意图啊，但是他感觉啊，这个人说话的声音有点奇怪，就好像是有两个人在说话。
哦，
不是混合在一起的，真的是两个声音，一个有点低沉的声音说你是不是在刚才的酒店过的夜啊，另外一个有点沙哑的声音说的是下半句，是不是在6楼的房间。
我操，是这样，
不是双声道，是前后两声音。小七说牙齿都在打颤，压根就不敢回答，也不敢去看前面的司机的脸，更不敢看旁边的两个头的影子，他就一直假装刷手机然后听不见。一直到了出租车停下，还好啊，到机场了。他随手扔下了一张大额的欧元，压根就不敢找零，直接是从后备箱拿着行李然后狂奔跑掉了。
嗯，
这个他投稿其实到这儿就结束了，他的事情就到这儿结束了，后面没遇到什么事儿。但后面他又补充了一下，跟我聊天的时候跟我补充的，就我跟他聊嘛，我也很好奇这个波兰，他我也没去过啊，好奇波兰的这个氛围。他说平时其实小七不太害怕外国墓地的，他们经常把这个墓地呢建在城市中间，就好像超市便利店一样的这种非常寻常的建筑，甚至有很多小孩子会在墓地附近玩，
嗯，
行人在里面遛狗啊或者散步啊之类的都正常，像公园一样。
对，
但是波兰这片墓地真的非常吓人。那小七呢也搜了一下地图，搜了一下这个国外的这些搜索引擎，他后来调查清楚了，这片墓地主要埋葬的是二战时期牺牲的士兵。他说我知道这个之后就不太害怕了，就感觉挺唏嘘的，希望他们看见现在算是他们守护的华沙还是挺繁华的，很和平的，要看到这个之后能安息。
哦，
哎，搞得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哦，这样查一下心里还稍微舒服不少。
就舒服的是外面，那里面就不舒服了，对吧？哦，你在外面碰到的这个好像能释然了，但是你在车里面，嗯，你在酒店里面碰到这个东西吧，不好说
啊。
是，
我就以为他声音是那种就是混着的那种
啊，混着。
就一般来说我们想都是这样。
对对，就影视作品里面大部分都是混着的嘛，
嗯，
有男有女的这个声音什么东西。
这怎么还续啊？
关键是这东西，你说可能是司机他喉咙跑，就像我一样，前一秒呢是用正常的声音说，后面哑了，对吧？
那你影子？
对啊，就是我就想影子解释不了嘛。
哦，对啊。
而且那影子好像是跟他在酒店里面遇到的那东西是有关联的。
嗯，是那儿的都两个头是吗？
哇，嗨，就是你说那儿的这个阿飘都是双头阿飘是吧？当然小七也在这个投稿的中间啊，把这个所在这个酒店的照片给我们发过，大家可以看一下，比我想象中要豪华一些，不是那时候豪华吧，要好一些。
嗯，
我想的特别破旧，它这个还行啊，还行，大家可以看一眼。但确实在这种光线下面啊，照片里面看起来还好，我估计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恐惧。
那肯定。
那也是祝小七在后面的日子平安顺遂吧。
对，
那这篇稿子到这儿
OK。 好，今天最后一篇也是巧了，也是地区鬼市，好吧。
嗯，
咱们小 T 啊，客服号的鱼友说自己也经常听咱们节目，最近是考古到了闽南的专辑。
嗯，
还在想有没有机会啊我自己投一篇，结果就在前天遇到个事儿啊，
哎呦，
到现在还在困扰自己，就觉得有必要过来投一下了。
嗯，
咱们小 T 的工作啊是导游，
嗯，
厦门那一块的，他们啊是走这个土楼专线的。
哦，
那就在前天呢，公司给他安排了一个路线，就是去这个永定高北土楼和这个云水谣土楼，他们的专业术语就是双线，
嗯，
两个地方吧，应该是。
对，
那天双线行程呢是。车上啊，有一部分人去这个云水谣土楼，一部分人去这个永定土楼。
嗯，
按小 T 他们进景区的模式呢，是先把云水谣的游客送到位了，公司安排了这个地接导游带领，所以和咱们小 T 啊没有关系。
嗯，
然后再去送这个高北土楼景区的游客进行参观。
哦，分两波。
对，那当时车上呢是13位去这个永定土楼景区的。再加上啊，就是可能这游客还带了点同事
啊、
是朋友之类的，
嗯，
反正还有两位，所以一共加起来啊是15人。
嗯，
那目前为止啊还算正常。小 T 回忆啊，事情发生在回程的时候，回程就是从永定土楼出发去接刚才说的15位游客，再回这个云水谣土楼接剩下的游客
啊。
集合时间到了，就小 T 在所有人上车之后啊，点了一下啊，这个永定这边确实是15个人刚刚好。
嗯，
他就呢还没到点嘛，他就下车去买了瓶水再上来。
嗯，
上来肯定还要再点一遍嘛，
是
怕出错。发现此时啊16个人
多了一个，
哎，而且怎么点都是16个人。
嗯，
啊，小弟就在想啊，是另一辆车的人坐我车上了吧。
哦，
哎，也没事，反正同一公司的，等下都是去云水要换车的，导游啊肯定会找人来。
嗯，
那小弟赶时间就想着我先发车啊，去把剩下的人接上吧。在路上呢，咱们小 T 还一直回头不断的数这个车上的人数。
嗯，
确确实实是16人，
真16个。
哎，那确定的是16人，他也不纠结了。
嗯，
总比少一个好。
对，
想着赶紧把人过去接齐，我这返回厦门啊，可以早点下班。
嗯，
小 T 说他们回的时候呢，要路过一个隧道，隧道一过呢，就是这个梅林。应该是个县还是个镇啊？那个十字路口，
嗯，
他说这十字路口边上啊就有个庙， 咱们小 T 当时就瞄了一眼，
嗯
啊，发现这庙边上啊有人在做这个木偶戏。
哦，
啊，他说闽南非遗木偶戏啊，平时只有在人过世的时候，或者是庙里做活动的时候，才会有戏班子出来演绎。
嗯，是，
这木偶戏下面啊放着一排排板凳啊，戏台上的人在那摆弄着木偶，但这板凳上面是一个人都没有。
啊，
不知道演给谁看呢。
哦，我知道了。
啊，那这时候咱们小T就觉得有点诡异了，并且有体感不对了，
嗯，
啊，觉得开始发冷。嗯，这种感觉呢就一种寒气，他说从后背跑到我面前的感觉，
嗯
啊，也就十几秒，但这十几秒啊确确实让投稿人汗毛直立，大气都喘不了。后面是往前开了大概15分钟左右到云水谣了，因为梅林进云水谣的这路口啊当时在修路，
嗯，
所以他们要在这个景区的停车场下车啊，空车进去接人
啊。
那恐怖的地方就在这边。
嗯，
下车的时候小 T 啊多留了个心眼子，
嗯，
因为今天车啊是他说35座的，
对，
只有一个门下车，投稿人呢就站在门口守着等着数人
啊，数人
顺便找是哪个上错车的，就问他你导游是谁，你该找谁找谁去，对吧，
啊，
别上错车了。结果小 T 看着他们一个个下来，所有人加起来总数居然此时是15人，
又变回15了。
对，刚才多出来那个人不见了，
就真的是多出来了一个。
小 T 呢有点慌了。
嗯，
等客人吧都下车之后啊，他就上车问这大巴车司机，我说车上是不是不对啊，是不是少一个人啊。
嗯，是啊，
我觉得这司机才是真大哥哈。
嗯，
接下来说的话跟咱们小 T 说的，说刚才在永定有东西上车了。
哎呦，这司机这么直白
啊。嗯，我不敢提醒你，就跟咱们小 T 说啊。
嗯，
然后我开到那个，这还是司机在说啊。
嗯，
我开到梅林那十字路口，我看那边有做木偶戏的。
对，
我车速稍微放慢一点，他下去了。
嗯，哦，
这时候小 T 说我才确定啊，那东西啊不能称为人了。
那肯定
了，而是某种东西。
啊，
而这东西呢说后面让我这一天业绩啊都没好。
啊，
他说不管这是专业术语吧，车售还是这购物店里面的业绩啊全部挂了零蛋。
嗯，
自己从来没遇上过。
大家什么都没买。
哎，而从前一天下班到现在，小弟说我这整个人状态都不对，从来没有过的，就一直特别嗜睡。今天投稿的时候是11点多才起来给我们投稿的。
嗯，啊，
睡觉的时候呢更诡异，反复的做同样的梦，梦的内容啊就是自己和一个看不清脸的人坐在当时那个戏台子下面看木偶戏。
哎呦喂，
整个椅子上就这两人
啊。
那整个投稿呢到这就结束了。小 T 说妈妈今天跟他说了啊，
嗯，
想找个大师来帮忙看一看。
是是是，
现在呢还不知道什么结果。
嗯，
那整个事儿结束了。
哎呦，我就怕小弟说那我不是做梦，我当时就真的跟个人下去看木偶戏了。
别放屁啊，
我一回首过来一看没人了
啊，
我或者是什么，当时我以为是你不是下车有15人吗。
嗯，
下车数14。
别闹，
少两，
别闹别闹，我
就会更吓人。
我觉得这整个事儿最牛逼是司机大哥。
嗯，
我估计他没少遇这事儿。
司机大哥大哥嘛，他年纪大了，就像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啊，确实这些事情啊不少遇。之前去了一趟这个阿拉伯，也碰到一个值得说一说的事，但他特别单一，所以到时候可以把它放在直播里面给大家说一说。
嗯，
真的蛮吓人的，但还好全车一共7个人，包括司机，但司机是阿拉伯本地人嘛，他可能没在意啊，或者是当地风俗很正常啊，就我看的真真切切。
啊，
到时候给放到直播里给大家说。
行行行，
其实土楼的稿子咱们之前有说过，
有说过，
对，
有
用，我用过一个，
我也用过
啊。当时我记得是，我还说呢，我说当年我去土楼的时候就没遇到这些事儿，
嗯
啊，之类的这种，他们在土楼附近住酒店时候遇到的，
有瓶子是吧？
对对对对，
啊，
有瓶子。我这土楼是我去整个福建地区旅游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
哦。
很
特色是吧？
很早很早，大概是12年的时候，刚工作不久嘛。
嗯，
哎，
那咱们小弟也是成天在外面跑，也希望之后能够平平安安。
嗯，是的。
那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那今天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再多一句嘴啊，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咱们上次说过之后呀，很多鱼友又会在后台问我， B 站和音频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
没说之前倒还好，没说之前可能十个人在问，说了之后一百多个人问，就给我这种感觉啊，
对对对，
有点夸张，有夸张。反正问的最近越来越多了，不一样啊。这个 B 站是 B 站的内容，这个音频是音频的内容，可能我们会根据平台大家的喜好，会做一些这个故事的一些分类吧。
对 对, 对，
总之肯定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事情
个别
会，
对对，多用
平台都上，
是是是。包括其实早期我们会有一些。这种长篇幅的稿子会在 B 站做一个加更之类的，对吧？那大概就这么个样子，所以大家不用吃惊，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差别很大，也没差别太大，反正就是两份嘛，对吧？音频一份，这个 B 站一份。
对，
那差不多到这儿，欢迎大家持续的支持跟投稿。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您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现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